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汉。
哎，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希伯来书比较难读的这个啊山区了，是吧？
不过照着这位弟兄来讲的话，他已经给我们解释清楚了。
哎，他解释清楚了，因为我们听不进去，所以还是难以解明。
照着我们学习的功夫，更应该做师傅了。
哎，我们再花点功夫吧，再花点功夫吧。这个第五章啊，按照顺序读下来呢，我们上次读到第六节，就是起先他是说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应该是指着亚伦的等次啊，相当详细的讲得出来。然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呢，他说经上另外有一处呢，神还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而且叫做永远为祭司。他没有再去讲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呢他先插进来了几句话，这几句话呢是很麻烦啊。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段落。请问这个段落为什么要插在这里？
因为他要解释，就是说基督如何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
哎，他这到底基督如何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大祭司，其实应该是在后面第七章啊，对不对？这个麦基洗德乃与神的儿子相似啊，亚伯拉罕他比这个亚伯拉罕地位都还要尊贵啊，对不对？他是永活的啊，他是不死的啊，他又是君王啊，但是这一段是完全不一样啊。
哦，这个地方他还是对照前面，就是这个从人间挑选大祭司里面，就是说他的所经过的这个路。
还是咱们孝范兄是怎么讲啊？
啊，
很有这个
喝奶，喝奶喝出经验来了，
喝奶喝出经验来。我是觉得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他之所以要写这一段呢、是说要对照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个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我们前一次的节目说过了，对，有什么样的条件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这个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是最安慰的一句话之一啊。你需要干什么啊、你需要像别人一样软弱，对不对？
不用像别人那样软弱，而就是比较软弱。
对，我们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这种义工啊，尤其你要协助别人呐、比如说他们这个孩子被醉酒的人撞死了，这些妈妈呢，他们就会组织一个这个一个 club
哦，
能够彼此安慰。那你要参加这个条件是什么？你当然是你孩子也被醉酒的人至少撞伤了嘛，
类似的经历。
哎，你是同样的受害者，你才能够帮助别的人嘛。哎，就像保罗也讲了，哎，因我们所受的苦难呢，哎，就得了安慰。那我们就用这个安慰呢，去安慰那些与我们遭受同样患难的人。
Exactly。
哎，这里你要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不是奉派替神办理属人的事，是不能弄翻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呢，他第一个要求你对这个百姓啊能够认同。这个认同是很重要的啊。对吧？因为你太有学问了，你在讲台上太神气了，你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哎，有的传道人是这样啊。基本上我认为传道人分两种，就听他讲到所举的例子就知道了。 有一类的传道人举的例子都是自己好别人不好，
嗯，
还有一类的传道人举的例子呢都是自己不好别人好，
嗯，
我是很羡慕做第二种啊，
嗯，
可是发现自己常常在做第一种，这事情是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就是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守时？你为什么不能这样？你为什么不能那样？
嗯，
哎，可是其实你奉派为人，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神对你第一个要求是要你去体谅，
嗯，
你能不能体谅？
嗯，
这个听众朋友啊，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替自己的服事，为自己教会，无论是国内国外，你们这个服事的形态是可以在这里打个分数啊。你到底是一种能体谅还是不能体谅？
诀窍之一。
对啊，你到底是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来要求别人呢，还是站在比较低的地方来搀扶别人呢？
嗯，
这两个带出来的信徒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个教会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哎，因为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底下讲到基督，他这一块有关于基督的东西呢，是和第七章与麦基洗德相比是完全划分开来的。
嗯，
他在这里他应该是讲到基督要成为祭司呢，他也有一个手续。
嗯，
这个手续是什么呢？我们平常不太这样看，因为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下就被他难住了。你单读这句话，你就觉得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好像基督不要死一样。
对，
对不对？好像基督
从字面上好像给人这种感觉
啊，怕死怕疼，是不是？
不要钉十字架，不要钉十字架，
哎，不要钉十字架，他就算是不要钉十字架呢，他为什么要给门徒知道这个事情？这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是他与天父之间就够了，他为什么还要带几个会睡着的门徒去到那儿？
这就是门徒的工作。
三次要这样做。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你单独拿出来看也看不懂了。
嗯，
这个基督成了肉身，不是就已经学了顺从了吗？
嗯哼，
那他既得以完全，他不是本来就是完全的吗？为什么还有一个叫做既得已完全呢？
嗯，
如果把前面对照起来看，这段话其实是在指着他在祭司的职任上顺从了，完全了律法的要求，
或者说就是说他在为人的时候，在肉体的时候，在做人的时候经历的被软弱所困。
但是他这个被软弱所困是不是表示他软弱？
不是，
对不对？向来我们说耶稣虽然在凡事上受试探，可是这个试探你简直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一向对这个试探他显出是100%得胜的姿态。
但这不否认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是软弱的。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这个软弱要显出来？
嗯，给我们看
啊。为什么要给我们看呢？
因为我们是软弱所困。
这个撒旦试探他的时候，
嗯，
他饿了。
对啊，
撒旦让他把石头变成饼，对吧？
对。
哎，我女儿昨天就今天啊，她就引了这句圣经跟我讲，
嗯，
她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她是用英文讲的，她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面包，
嗯，
你知道她为什么跟我讲这句吗？
因为太饿了是吧？
不是，她跟我要的东西是不是有面包你就吃吧？她拿面包涂了点奶油，然后一边吃一边跟我讲 ，Daddy， man should not live on bread alone，
浇点奶油是吧？
no， 他还要吃别的。
OK 呀，
他对于他的食物很不满意。你看，基督跟撒旦过招，或者在人间任何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会饿，他会痛，他会伤心。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把这个所谓的软弱当成一个苦难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
嗯，
那为什么在这个克西马尼这个地方，他要显露出来给我们看？是因为这个试探太大吗？是因为出乎意外吗？恐怕都不是。照着希伯来书这里讲呢，其实是为了满足这个承接祭司职分的要求。
嗯，
基督被软弱所困，这是他故意显出来的一件事情。
这当然也是给门徒也要能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带了三个门徒去嘛。
嗯哼。
我们和姚记正在做这个立位记的节目，亚伦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要有百姓在旁边观看，全会众要来看他们承接圣职。这个羔羊啊，无瑕疵的羔羊 被带到会幕门口来献祭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检查的手续，不是因为检查他才无瑕疵，他本来就无瑕疵了，可是呢他必须经过这个检查的手续，这个叫做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不是他本来不顺从。就好像亚伦他们有一个承接圣职的手续啊，能够体谅愚蒙的和失迷的，一检查他们真的是愚蒙的和失迷的。基督照样为软弱所困，他在肉身里边，这件事情呢要显给我们看，虽然他也被肉身所困呢，可是他却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这个叫做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从天上来的大祭司，在人间承接职分的时候，也凡事与弟兄相同啊。这件事情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啊，是等于他承接圣职的一个手续一样的。所以他才说，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把这个经历，这个经过拿来和亚伦他们承接圣职在遥相对应，是在对应这两件事情。那到底这两件事情怎么对应，我也看不明白。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更仔细的把它从这个承接圣职的手续上对起来。我只能说，从这个整个段落的结构上来讲，它的确是有这个功用的。
我觉得它这个过程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你看那个，你比如说亚伦，他为软弱所困，是不是？
对。
那么他就照着律法把祭物献上，然后呢，
是，
他就蒙了应允，就是暂且就说他就不算他为有罪。
哦，你说的这倒是有道理。
是
对，
那么这个在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是流泪祷告，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主
啊自己献上，对，
自己献上，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嘛，
所以就是得以完全，
得以完全。不过就是那个时候他需要献羊羔，这个地方是他要把
他献自己。这至少咱们两个越讲越有道理就行了，是吧？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天机，
是
咀嚼了一点干粮，
它变成奶粉，不是干粮，只能说是奶粉。你没听今天的新闻？今天这个休斯顿有个这个应该是参议员吧，市议员吧，他就说这个监狱里边呐，胖子太多。
Oh, okay.
要把他们的牛奶呢改成奶粉。
OK、
啊。周末呢
What's the difference?
周末省钱呢，周末呢不给他们吃三餐，吃两餐就可以了。
OK。
他说我常常到监狱里面，我看我们这些 prisoner, 这些关在里面的犯人都是 well fed, 然后有一大堆的是过体重过重的人。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就是奶粉了。因为他已经替我们写出来，我们还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写，真的是难办的地方。这几句话是很难过的关的。那当时亚伦他们的确是先为自己献上，后为百姓的罪献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所谓为自己献上就是克西玛尼，为百姓献上了就是十字架。对不对？
对啊。
这咱们是不是越说越有道理了？
实际上你看第三节他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对，
而实际上他献的时候是先为自己献祭，
先为自己，
然后再为百姓赎罪。
没错，那个叫承接圣职。那他就把基督在克西玛尼流泪祷告汗珠如血点这件事情当作自己是承接圣职，是为自己得了祭司的职分。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比较亚伦他们承接圣职之后就得以成圣，基督叫做得以完全，他就是用这个字就是了。必须要有一个字来形容这个手术前手术后的不同。那这个完全不是说基督本来有什么不完全，
对，
而是这个所谓人间的大祭司啊已经被天上的大祭司所取代了，这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耶稣呢承接大祭司的手续，
就是他肉体的时候必须要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必须有这个恳求，
对，他凡事受试探，同样他要承接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其实他本来出来他就已经是做师傅的，但是为百姓的罪代死啊，上十字架这个手续是不能少的。而显然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也需要经过这个难关，叫做 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不是因为他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顺从。
第七页他讲的也比较清楚，就是他在肉体的时候，
对，
既然在肉体里面的话，那么肉体在看待死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而且那有一个传道人是讲的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你不能够单从他肉体的角度来看啊，尤其要看见就是说他与父神完全的隔绝。
对，
因为从创世以来他与父神没有隔绝过。
嗯，
我们是刚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离主近一点的话，欢喜的不得了，是不是？
嗯，
要是犯罪软弱呢，就觉得说上帝离我远一点好。基督是从来没有与父神离开过的。
嗯，
然而他将要上的十字架是神要掩面不看他。
嗯，
那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当然那个苦痛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可是你说那个是不是只有他才经历过，倒也不真的是，因为罗马钉了很多犯人就是人家都是为自己的罪死呢，他是确实因为他所爱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出卖了。
对，是
对，其他的人是因为流血疼痛而死，他是因为心碎而死。他是因为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大声喊叫都断了气，他那个心碎的情形啊是没有人能够比的。可是你说肉体比肉体的疼痛，基督倒不是唯一被钉十字架的人。你可以说他带了荆棘冠冕，他被鞭打，这些都可以讲。所以说这个超过人间所体验的这个痛苦呢，你不得不加上一样，那样也的确是存在的，就是我们所没办法理解的，从基督的角度来讲，他要被父神所弃绝。像我们沉沦的一样啊。你本来是从父神那里出来的，你离开了天家来到人间，这个还不算呢，还需要与父神断绝，被神所抛弃，下到阴间里面去。照这样想的话，在这个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比重里面，这件事情恐怕要占更强的比重，远远超过他肉身钉十字架的比重。但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往这一摆，给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痛苦他为什么要显在门徒的面前，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承接圣旨的手续。这个时候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为什么他这个大祭司不是亚伦的等次，而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呢？他后面就要讲了，只是一起还没开始讲他就不耐烦了。就是我们上次说论到的麦基洗德，我们本有好些话啊难以解明，不是因为我们解不明，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然后就硬是花了接近一章的功夫啊，把我们好好的数落了一通。那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数落其实已经不再是对着希伯来人数落了，而是对着现在的知识分子数落。有神的圣言，能够看得懂神的话，
不是好好读，
必须好好读。所以我们应该照着他的顺序了，在他开始把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怎么解明，跟我们解明之前，我读圣经读了很多年，我都认为他没解明，其实他解明了没有？
也算是解明了吧。
其实我觉得他
只不过就是还是没告诉你这个麦基洗德怎么回事，
他讲了那个没怎么回事，他就告诉你那个就是他的怎么回事。
对，他还是没讲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没讲，他还是没给我们多讲。
对，他没多
讲。可是圣经所讲的就够我们用的那个解明，他的确是给我们解明。
对，是。
就像以利亚升天一样，到底怎么升上去的？是不是？这火车、火马几辆？几辆？什么牌的？是 Volvo 还是宝马还是悍马？没讲。的确，圣经给我们讲的就这么几句，麦基洗德就这么几句，他的确是给我们解明。
仿佛又把那一段再给你仔细的重复了一遍。
他是一个字、一个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这样给你搞的。
嗯，
我昨天还在跟齐木在那抬杠。他说：“文哥，你这个人是不是没人读圣经像你这样读的？”我说：“什么？这怎么没人像我读？像这圣经里面都是这样读圣经的。”
对呀、
对不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句话去推敲，没有一句话，包括神没讲的话，通通重要。但是我们在进入这个麦基洗德难以解明被解明的那一个精彩的部分之前呢，一定还是按着圣经的顺序啊，好好的挨他一顿骂再说。曾经有人跟我讲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贱骨头啊。骂了以后才舒服。
所以说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光讲道理， 讲完会道理之后呢，现在再骂一顿，然后赛季。
不，我个人是觉得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打根基，要打圣经的根基。
嗯，
尤其跟知识分子传福音，一面传一把圣经的多方多面的好好的跟他们讲一讲，
嗯，
要不然他信的是没有根基的东西，
嗯，
是不是？
对，
哎，你也希望他们都做师傅嘛。啊，
对，
最好就是当他信主的时候已经有相当的圣经根基了，那就比较稳当一点。啊，
嗯，有这样的人不很少。
像校范你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啊，我在信主的时候对圣经还没读过了。
哎，你至少还知道一些了。
啊，圣经故事。
哎，好了，他就开始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这个这些话绝对能够用在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生的身上。
嗯，
那不但是学习圣经了，对不对？
嗯，
你读了这么多的这个
书，
现在不是读圣贤书啊，
嗯，
你到底所为何事？到底要干什么？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机会，对不对？
嗯，
让你能够看见，能够明白，不但会中文还会英语，是不是？
嗯，
现在还有的人会法语会德语，快看我们这些能人呢，
嗯，
是要我们干什么呢？
嗯，
做师傅。
本该做师傅，
这个本该做师傅在希伯来人中间是没有另外一个照的。
哦，就是祭司吧，律法师。
不，照着这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保罗和希伯来书作者的思想了，你们本来就是应该教导外邦人，你们本来应该就是教导蠢笨人，你们不教就没有人教，
嗯，
是不是？
我在旧约里面，这个对于神百姓的教导是祭司来教导的。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你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
嗯，
所谓的读书人，
嗯，
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个责任的。你本该做师父，你没有做师父，是你失职。
嗯，
你做了师父，也不是另外一个招。
嗯。
对不对？上帝不浪费时间，他要你这么会念书，那你干什么？难道不是要你教导圣经？难道不是要你明白神的心意，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同胞吗？上帝为什么让我们会学中国话？上帝为什么让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
嗯，
难道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吗？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那是他的事儿，这叫本该做师父。现在连做师父这件事情都还得有人去劝啊，去说啊，
嗯，
去呼召啊，去感动啊，搞了半天还是没行。
嗯，
大家光在这边单单得喂养，得喂养。有时候我听到这个词我就烦一下的了。
嗯，喝奶。
要喂到什么时候啊？为了干什么？其实是本该做师父。
嗯，
我们现在是，哎呦，哎，你听了一篇道，哎呦，觉得这个教导很好，我今天吃的好饱足，你不早挨骂吗？
嗯，
对吧？他这句话明明是对着这样的弟兄姐妹说，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元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越教导不是越教导的好啊，吃多了并不好，哎，成了必须吃奶，这个问题还不是吃奶，是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很大的区别的。
嗯，
所谓必须吃奶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孩子刚生下来，
嗯，
一个还有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嗯，
他只能吃奶。哎，所以我们在世外桃源这个留言板上面也是有一定规矩的。
OK，
问题问太多不答了。
OK，
哎，基本问题不答了，你得去读圣经的。
Okay。
那个你非得自己去不行，你吃奶吃多了其实一点都不帮助人。
所以说，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是不能没有常识，是不是？
有人给他们吃很多的奶，什么事情要人另外用圣元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这样教导多了其实长得大还是长不大？
长不大。
成了必须吃奶，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明白啊，不要随便答弟兄姐妹的问题，不要鼓励他们问问题，不要以为说你有答案对他们是好处，不是的，真的不是。
我还曾经有段时间特别喜欢这个，嗯，留一段时间给这个福音朋友来个问题解答。
我向来是反对这个做法。
OK，
尤其你在布道会里面，因为你到最后你是要他带什么回家，这个东西你得有智慧。
嗯，
你是要让他带着聚会来的感动回家，让他带着神的一句话两句话，或者你那天有负担告诉他们的一个点两个点带着回家就好了。
嗯，
你这个聚会一停下来，大家一问问题啊，前面的感动早就烟消云散。
嗯，
而且我们没信主的时候，那你只记得自己的问题，不记得别人的答案。
嗯，
在台上答问题，有的人是答得非常得意，你问他，他没有答不出来的，其实是很傻的一件事情。
嗯，
你到底仁德救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能够答问题吗？还是因为圣灵的感动？
是因为想通了什么事情吗？
可是我们真正想通的是我想不通啊。
嗯。
所以理智最大的功用是认识理智的极限嘛。
嗯。
像我们知识分子要问很多问题，到最后不问了，不是因为没问题，是知道说问问题是枉然的。
嗯。
而且你信主之前就养成他这种问问题的习惯，你信主之后是没用的，他一定要找奶吃，奶吃多了，问题解答搞多了，这个人其实是长不大了，就成了必须吃奶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嗯。
严重营养不良啊。
嗯。
不能吃干粮，这两个是相对的。你越是什么都要人家讲给你听，你就越是自己读不出东西来。
嗯。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
嗯哼，
这又来了，如果从前面连下来看的话，其实不是说因为他不熟悉仁义的道理而成为婴孩，成为只能吃奶的，是因为他吃奶吃多了。
嗯，
学习的功夫呢下了很多，但是长不大。
嗯，
现在网上最喜欢就是要我们判断判断什么是不是异端啊，或者教会中怎么防止异端？中国教会防止异端的办法很有意思，就是审核讲员呐，把点连成片呐，大家连起来像保卫大中国一样，解读个长城啊，就是我们共同成为一个流派啊，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嗯，
走着走着自己都变成这个极端了都不知道。要让弟兄姐妹不受异端的搅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长大。成人，什么叫做长大成人呢？吃干粮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嗯，
你必须领着弟兄姐妹，领着他们到旧约到新约里面去，就本着圣经神的话这么读，让我们去好好的思想，让我们好好的去明白，逐渐逐渐他心里面就有底了。
嗯，
这是神直接对我们说的话。
嗯，
啊，有一个观点蒙哥可能错，但是我到死我不会改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话不可能是写给博士听的。保罗的信不是写给高级知识分子听的，耶稣讲道也不是讲给博士生听的，这些照说都是给百姓直接这么读的，没有一卷书不是。只要我们能够识字啊，神赐给我们足够的悟性，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加上圣灵的帮助，我们应该可以读得差不多。
嗯，
你如果不在这个根基上带弟兄姐妹读，那你就去读书多没有穷尽的，著书多身体疲倦，这个参考书是写不完的。
对啊，
参考书读多了，你真的是不会读圣经，这是肯定的事情。
嗯哼，
你圣经会读了，你去读多少参考书都没关系。
嗯哼，
这个秩序一反过来就很麻烦。
对，
那怎么样长大成人呢？
对，怎么长大成
人？照着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建议啊，跟着他的招式去摸索嘛。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就把这句话摆在脑子里边，像 学磨刀学夹琴学最基本的功夫一样，好好的耐着性子跟着他一招一式的去比划，看看他到底怎么思想。
嗯哼，
你像我们上一次提出来的这个旧约里面两句话对在一起，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诗篇一百一十篇，两句话摆在一起，他立刻能够看出东西来。
嗯，
你为什么看不出东西来？创世纪第二章，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诗篇后来又有一句话，大卫的书上另有一句话，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这两句话摆在一起，你又明白了没有？那个叫做吃干粮。
嗯。
我们必须在这些话上受启发受教，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一直在看，但是我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为什么没有人开这堂课？这堂课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吃干粮？
不是啊，新约概论呢？旧约概论呢？我们概论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人去把这个新约的作者怎么读旧约？
哦，
或者旧约的作者怎么读旧约？
哦，
这里面多得不得了嘛。
嗯哼，
把它归纳一下，把它整理一下，保证对这个念神学院的学生啊，或者愿意做师父的人，那个益处是大得不得了。
嗯，
因为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做了一个工作，其实这个工作我自己做过，就是你去找，这因为这个比较容易找，从创世纪前三章以后一直到启示录， 引的创世纪或者讲的东西跟创世纪有关系的，
嗯，
就把它跳出来。
OK， 就是做一些作业了，是吧？
哎，你去做一些作业，看看人家从里面读出什么东西来，
嗯哼，
再看看你自己从里面读出什么东西来，
嗯，
那你真是惭愧的钻个地洞去了，
嗯哼。
我们读了半天，就是跟进化论不合，一天是不是24小时？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
嗯哼，
没有了，其他就没有了。你看旧约到新约，大卫也好，保罗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他们对于创世纪还有主耶稣也好，他们对于创世纪头几章那个透彻，以及他们从里面读出来的东西那个明亮啊，那真是，他一讲出来你就说，哎呀，这太简单了，真的是如此吗？但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整理整理，教导弟兄姐妹怎么吃干粮？我们反而弄了一大堆所谓人间的道理啊，整理了半天呢，就是一无是处。照这个办法下去，他们还是吃奶，还是吃奶。这个奶越吃越吃了，必须吃奶的，成了必须吃奶的人了。离开了考古，离开了社会背景，离开了当时的情况，离开了人家说这本书可能是怎么回事，他就讲不出东西来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呢。
这个世界其实其他学科可以没有，其实只要有一本圣经，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可以了，那是孝范兄，那你是读圣经，对不对？对不对？你至少读出些心得来了，因为你知道这本书里面是这本书是活的，
嗯哼哼，因为有生命，
一切的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不单住在基督里，也住在这个圣经里面。
嗯哼，对，
天地都要废去，这里面的话都留着。那这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宝贝？神有办法把他自己所有的能力包在这些话里边。那这个对于没信主的人或者听不懂的人，他是觉得我们在瞎说了。
嗯，
那这就是出于神智慧的设计啊。
嗯哼，
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啊。
对，
我们绝对是因为领受了从神来的灵。叫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是用属灵的话讲述属灵的事情。这个东西你非得重生得救不行。但是你一旦重生得救了，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讲的是我们掉进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好像圣经是你读不懂的，什么东西就要有人另起头帮你解明啊，解了半天你是越解越长不大。
嗯，
他劝我们一定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的标准是什么？要成了能够吃干粮的。那我不会吃怎么办呢？跟着学啊。希伯来书作者苦口婆心，其实讲穿了，他整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他学着怎么啃这个干粮。
嗯哼，
对不对？他把他整个啃的这个手续都讲给我们听了。
嗯，
因为他可以写一篇道理，他可以不用讲说为什么他会说麦基洗德的等次需要提出来，为什么叫做另有一安息的安息，他这个怎么得到这个结论，他都跟我们讲了。
嗯，
那个就是你学招式的诀窍啊。
对，
跟着这个大师啊，学着啃干粮，学武功绝对是不可少的。
对，
跟着保罗也是一样。
嗯，
你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多么好。
对，
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哎，他就是这真是神来之笔啊！他会说这个是先称义再受割礼，因为一个是在创世纪十五章，一个是在十七章。
嗯，
就这么简单，他不给你多啰嗦了。
对，
那个在这个前面你就驳不倒他了。
对，
可是这个就是人家从圣经里面直接抓出来的。
对，
我们怎么就抓不出来呢？那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说在我们里边呢，真的是比世界还大。
嗯，
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心，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灵。
嗯，
现在神的奥秘是已经让我们能够去所谓参得透了。
嗯，
从起初到末后直到永远的事情都告诉你了，那你偏偏要去信个进化论，那有什么办法呢？
嗯，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说法，但说出来一定得罪人的。
哦，什么说法？
你要是这个人是基督徒，是做教师的，你要是不信七日创造论的话，不信挪亚大洪水，你不可能读得懂圣经。嗯，你连第一章最基本的那
过不了，
你都过不了。你后面研究出再多的东西啊，
嗯，
恐怕都不是以信心为基础的。
就是建立在
你可能蒙对了一些东西，对。但是你有一些基本上致命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嗯，
好了，下饭咱们又发了一顿牢骚哈。
顺着这个读经大师的这个牢骚，我们也发了一段牢骚。
不过在这个读经大师这个底下，我们就的确是挨骂，这个骂也骂得准，骂得好啊。
嗯哼，
我们现在实在是需要去学着做师父，学着做师父又怎么办呢？学着啃干粮，学着长大成人。
圣经也讲不要多人做师父，
那个师父恐怕是说的这个
你不够师父资格，他去做师父了，是不是？
我因为这里说的是本该做师父，
嗯，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人。他那个师父尤其是讲说，你要知道你们是跟着谁学的，
对，
那就行了。保罗对我们来讲是工头，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从他那个系统出来的，
嗯哼，
那个叫做我们的师父。可是对百姓来讲呢，我们这些都是怎么样，小师父啊，
嗯，
剃头师父，做馒头的师父。好吧，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这样算是把希伯来书第五章呢大致交代过去了。
对，
嗯，
第六章一开始还要继续的，啊，稍微牢骚一点点。
对对对，这里面还有一些难以解明的话，引起很多争论，我们下回再谈了。
OK。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